什么走万里，走九千里还是怎么？我们两个中文都不行。
对对对对对，这个
就是又要出去，但是又要看书。
读万卷书和走千里路，对吧？还是走万里路，对吧？走千里路。
对对对，
exactly.
反正你的意思是两个都要有，又要出去看世界，看了世界不懂的东西，又要去学，然后了解。
Exactly.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节目虽然已经开播了一年半，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有意的，我们不想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很像一个公司的广告，所以我们其实很刻意的没有讲这个公司阔博本身的一些故事。但是今天我们终于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阔博智能的创始人兼 CEO 颜之庆 George， 欢迎来我们的节目。
Hello，Hello，Hey 天一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哎，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个面谈，所以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我人在新加坡。对，
我们在新加坡也是有业务的哈。我们现在是有 office 吗？还是你是？
对，大家基本上都 work remote。如果是要开会的话，大家可以找个 WeWork， 或找一个 American Club 在里面去跟那个客户一块去开会，对吧？
Yeah.
其实你会看到说在东南亚这种。Digital Nomad 这种状况其实是蛮多的，
对，
而且其实从我们在东南亚或者在这个 Middle East 中东的这个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在这儿这种 diverse of engineers and diversity of you know technologists 大家用这种 format 都这样基本上，除非你是这种mega billion dollar company， 对吧？才会去做一个 office。但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型的公司的话，很多都不会有自己的一个 office 在这儿。
对，我们之前在聊编程的一期节目里边讨论过这个数字游民啊 ，digital nomad 的这种新的工作形式。
对，
那回到你这个个人上面，因为我们每期的嘉宾其实都会去问他的一个个人背景，就是比如说学了什么东西啊，怎么去慢慢的就是走到这个行业。因为可能有些我们播客的听众听友们，他们对公司其实并不了解，或者公司的创始人并不了解，那么也非常好奇，就是你是怎么走到阔博的这个创始人这条路
对，这条路基本上都是歪打正着的阔博是在16年时的时候成立的吧在这之前的话那我先是在微软16年的时间那个时间比较长一点从一个 engineer 然后做到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以后在产品团队，然后回到中国组建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产品研发团队，然后默默的一点点的去做了这个微软的这个商务所以整条的线基本上把一个做产品对吧，从它有一个想法，然后能把它做出来然后能把它交付到卖然后售后整条线路全部都做了一遍做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不是出来离开这个微软这个大的这个光环出来应该去做点自己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正好有机会加入了更加早期的一家创业公司也是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经验那那个时候的话这个 startup 的 bug 就这根草就拔不掉了说一定要直接做一家公司，所以和几位这个微软的同仁一块出来创建了这个阔博智能。
你是在美国长大，所以就是你是多大的时候搬过去，在那边 你是学了什么，后而且我还蛮想了解你，当时你好像提过你在华尔街也工作过，所以这种 early career 是什么样子？
对，我12岁到美国啊，所以到美国了以后，那时候是跟着母亲嘛，在 Minnesota 长大，所以Minnesota 大家都知道是在美国的中部，对吧？那这个中部的这个地方的话是比较的大家同学们之间比较的友好很友善，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有幸在那个时候就被 included， 对吧？就被当地的这个同学们被拉在他们的这个圈子里边也是一直被关怀而被那个就变成他们的一员不管是我的同学还是同学的家长大家都对我非常的关心，所以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一直非常的这个感恩在 Minnesota 有这段经历。后来就在 Minnesota 的州立大学读了本科然后在哥大读了 Master 然后在那时候又花了点时间在华尔街在高盛做过一段时间就这个一步步的这个经历其实是帮助我吧这个更加的了解说怎么样从一个从一个学生然后一点一点做到一个大的企业，然后在这个企业里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条 path 包括在后来在微软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一个更加适合是作为一个程序员，还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还是应该把这种不同的 skill sets 能真正很好的 combine 在一起一块去做做些事情。这当中可能都是要通过自己的一些摸索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吧。
对，我对你的这个印象，其实我自己加入阔博之前我也听了那个 GGV 的那个博客996，当时候是那个英文的采访后面我觉得就是跟其他嘉宾很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思路是其实问到你对这种一个成功一个 success 的这种定义嘛，然后你可能当时候的回答就有点像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很 random 的，很随机的，就是你不能把很多成功 attribute 到自己的什么多么厉害，就不会是就是把这个路就是好像你会翻过来说我做了一二三四然后立得到五这个其实就是很 recognize 这种比较接地气的这个风格，所以也让我觉得好像这家公司有这种创始人很就跟别的地方与众不同嘛，所以你能不能就是稍微给我们的听众讲你自己的这个一些这种理念，就是我想用这种方式，就是说为什么你的理念好像跟好多其他人不一样？
对，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哈，我可以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这个逻辑，对吧？就是可能也是因为经历了很多吧，不管是在小的时候在中国长大，对吧？包括在Minnesota 读本科，然后后面有一些机会进了一些大厂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走的每一步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在学校里面最优秀的或者是在当时班级里面最好的或者是对吧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已经是一个 top dog， 对吧？这并不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可能也就是在above average， 这就是 above average。对，所以我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今天走到这一步其实也根本不能算是成功啊，真的就是这么就我人生的 career 吧，对吧？就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是吧而且你每一步在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你走到半山腰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是你在这个你的职业生涯或者你在之前的这个时间当中最高的一点，你说哇我已经到我的 pinnacle 了，但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 pinnacle 在对你后面的这个两年三年五年当中那个才是个最低点、right？ 所以你的阶段性的这种所谓的 success 只是为你在走到下面一步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奠基石，对吧？这个东西是一个 foundation， 是个 cornerstone of your success later on。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每个人必须得能真正的是面对，对吧？自己的，就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我觉得在 我的每一步，不管每个节点上面哈，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当我自己去 reflect 的时候，我看得到在失败的时候很多的 pattern 啊，这个 pattern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有些时候是自己懒惰了啊，没有 prepare 好，对吧？有些时候是准备去投机取巧，去找一个 shortcut， 然后那个 shortcut 翻船了。对吧？有些时候是 you know hoping the good things will happen but it didn't， 对吧？就有很多很多这些，我自己没有成功的时候，你会一步步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些东西 if I did certain things better， 那我觉得我的 results 会 better， 对吧？就这当中的 correlation 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但在一旦做成了一件事情啊，这不管是你自己。在大厂里面说啊，你 get a promotion 也好，还是你拿到一个客户的一个单子也好，对吧？还是说你融资，正好这个人有投资人相信你，给你一笔钱也好，对吧？等等等等，这每一步过来，你会就 if you true to yourself， 你去看这件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 random 的啊，非常的 time specific， random 可能不是个最好的词，但是是非常的跟这个时机有关的啊，你的努力。100%你得努力，对吧？这个东西是个 given， 啊，但是这当中的 randomness， right？ 就这个，比如说我们拿到融资的时候，哎，这个 VC 他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是不是需要去投一个跟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样子比较像的一家公司？他是不是要去投这 international 公司？他是不是要在这时候去 deploy 他的钱，对吧？他的基金是不是到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把这个钱花出去？而且他对我们最了解 ，right？ 等等等等，就很多的时候，其实他当中是有个非常强 timing 的一件事情在这里面的，getting the customers the same thing, right? 你找到这个客户，哎，正好这个客户对他今年的供应商不满意，他今年正好是在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他今年正好是需要对吧？这个老板需要是有些 highlight， 在今年或者明年当中需要有些 highlight， 所以他觉得哎，各方面考虑，哎，好像你这家公司的基因跟我比较像，所以我愿意跟你合作 ，right？ 就这个 randomness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大的 ，right？努力 I mean, 对吧，这当中 the time that we spend is obviously the things we need to do,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right, 你当中的很大的这些 success 是很多的一个的这种timing 的这机会 somehow all get connected, 然后你当中的机会就做得比较好，就越来越大，对吧？所以 look, 我觉得我其实想跟所有创业同学来说 ，Look, we do our best, right? We try our best.、所有人愿意去踏这条路上面，对吧？只要你的心比较正，你希望把这条路越走越宽。所以 ，if your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你当中的 action will be you know somewhat on 这条 path, right? It's not going to be 100%, 但是肯定是在这条 path 上面。那后面很多时候，你 got to leave it to you know luck 也好，或者是 to 找到这些 opportunity 也好啊、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愿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吧 ，it's true, right？ 我至少到今天为止没有找到一条第二条道路说，如果我今天再做我一年前做的事情，再做一遍，我今年的结果肯定是跟去年一样，不可能的啊！因为当中的他们对吧，创业公司大家很喜欢去说叫 product market fit， 其实 product market 什么意思呢？不就是在 timing 吗？对吧？不就在找这个时间点吗？大家都是希望说，哎，我正好做这个事情跟这个时机能 match 在一起，那怎么可能跟这个时机 match 在一起呢？啊、you got lucky。
当时候是怎么选择阔博的这些行业？可能是不是之前还有考虑过别的行业，但后面被就是落选了，后面就是。
对这个问题我经常回答啊，其实现在还在跟有些投资人还在继续回答这样问题。对我们做事情，哎呀，其实我一直看到说，从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从一个对吧，就是在行业里面做了很久的人，他当中的这个思考的逻辑可能跟 VC 的这个逻辑就是不大一样 ，right？ Which I'm comfortable with that, right? 因为我做这家公司不是为 VC 做，是为这个行业去做，而且是为我们这些同学们一块去做这件事的 ，right？ 所以，这个理念到底对不对，或者说这当中是不是个 match， 这不是我充分去考虑的事情，所以有时候 explain 起来也是比较 tough。Look， 当我们几个engineer got together 说，哎，我们要去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公司里面你会看到说像微软啊或者说大的平台，它其实离最终的客户当中是有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啊 ,a huge gap, right? 这 gap 是大公司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mechanism,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可以去解决最后客户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看很多很多，在大公司里看很多行业，对吧？这个 manufacturing 啊 ，retail 啊，对吧 ？energy 啊。这种 technology 不同的这种 sector， 但是他们自己要去解决的这个 specific 的 sector 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东西 it's not our thing， right？ 我们当中要 bring ISV 啊 SI 啊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我在大公司里面就会觉得很隔靴搔痒啊，就解决不了客户最终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件事情一直是是也长了根草， right？ 就我真的很想去在一个行业当中深深的去扎下去，去看到他这样的行业的问题，而且能做产品能解决行业上面的问题， right？ 那可能人家说，哎，你就越做越窄，越做越小，对吧？但我觉得这个做小做窄不是件坏事情啊，而且你越做的窄了以后，过了段时间以后，你会看到，哎，这个当中有无数大的这个机会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出来啊，所以我就找了这个行业上面的机会可以做下去。就第一个点，我们找到就是在风电上面做拿无人机做这个全自动的巡检。Right， 这时候其实跟很多的投资人聊，他们也说，哎呀，你看，我来帮你算一下这个 TAM，Right， 这个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哇，这个一共才对吧，几十万台分机，如果你这个每个月去巡一次或者每年巡一次的话，你这个 TAM 非常小啊，哒哒哒，他们会拿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去 size， 去把它套在你这个公司里面。啊，或者是用一种现行的一种模式去把你这个空子套在里面，但这个时候其实就很难去说你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right？But to me， 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情是拿我们自动化的能力去解决这个行业的一个今天看到的一个痛点，对吧？但一旦你解决这个痛点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个后面客户对你的要求就一点点上来了。Right， 对，你在 Corp 的时候你也看得到说，哎，刚开始的话是 external inspection， 对吧？然后就说，哇，你这个数据非常去有用，我要把整个的叶片，你能把拼图把它拼在一起，这是你今天在做的事情，对吧？整个叶片能拼在一起，这当中可以让我一目了然的知道我问题在哪里。然后知道这些问题以后，说，哎呀，这个 external 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让我判断诊断问题的一个来源。那 how about internal？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对吧内部有真正去做这个巡检？那内部的巡检，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 platform， 用什么样的一个载体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有了 internal inspection， 知道问题了以后，你说，哎，我是不是要去修这件事情，对吧？就你就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叠加型的一个模式，一点点往前面去滚的。然后你这时候就看得到说，哇，原来你在市场当中就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你就在真正的这个我们叫智能化后运维的市场当中，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对吧？所以而且我们比较喜欢像风电这样子的行业，就是因为它的风机在不管今天是在中国还是在丹麦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巴西，所有的风机对吧都是三个叶片，对吧？所以这其实有很多的 general 的这个我们自己的算法也好，或者自己的这个能力也好，我们只能在中国去帮助中国的业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其他国家当中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当中这种repeatability 这种复制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我们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来说的话，我们一直有句口号嘛，对吧，在公司里面叫这个国内磨剑国外亮剑，对吧？磨剑就是因为这么大的市场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深做扎实，然后在国外的时候真正的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产品优化以后可以赚外国人的钱， right？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象。
我深度感受到，因为我来公司不久以后发现有一批外国人来我们上海办公室来考察。
对。
其实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怎么这个结束的，就是他们允许我们收购他们。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在丹麦的一个团队专门做风电的，是来考察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就是到时候你说他们号称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在市场上都说，哎，我们能做自动巡检，后面他们来这里是唯一看到一个真正的自动巡检的一个方案，所以虽然是说是被收购，但是也是挑这个 partner。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跟对吧？你知道我们在短短的这么小的公司的时候，我们其实收购了三家国外公司，然后跟有很多的国外公司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我觉得这种紧密的合作，我其实是呼吁很多的中国的创业者更加多的去 reach out， 去 embrace 这种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吧，在中国的时候你就说收购一家公司，那这个对吧，这个谁是收购者和谁是被收购者，这当中的这个甲方乙方的这种
对
姿态是非常之明显的，对吧？但我们看国外的公司他并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去做一件事情，虽然说啊，你是对吧，会把我的公司这个并在你的大环境当中，但最后我们还是要去服务我的客户的。我的客户还是在我的家乡，对吧？还是在丹麦，还是在欧洲。这些客户我们已经有了5年、10年的这些，这个 relationship， 对吧？这个大家一块的这个，体验在那里。那我非常要了解你，对吧？不单单只是个钱的问题，对吧？这个当中我怎么样跟你合作，怎么一步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种基因的这种 match， 基因的匹配度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啊，所以有了基因的匹配度的以后，我觉得才能真正的去相信彼此啊，可以在一个行业当中一步步的深根下去啊。所以这上面其实我很多时候看到对吧，这个中国的公司走向全球的时候，很多时候给国外的这个公司的感觉就是对吧，这个钱多对吧，人怎么样对吧，快点要过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错误的一个 impression。Right， 所以怎么样能把这种 impression 给改过来啊，让我们真正的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上面，大家都知道说，诶，这家公司其实非常清楚全球的这个游戏规则啊，而且是能非常好的按照全球的游戏规则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听一听 George 在我们公司的内部月会，这个是在还在年前，就是春节最后一次我们开月度的这个例会的时候，给我们公司的内部员工说的一些话，做了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分享里边听到的主持人声音是我们人力资源部门的 Joyce 小姐姐。
我们先在这个众多问题中挑选了一个我觉得最特别最有趣的问题，就有人问老板为什么喜欢粉红色。
哦，对，这个粉红色颜色其实跟了我蛮久了。我啊，这你要知道我其实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对吧？但你作为一个内向的人，但又是对吧，之前在大的公司里面，或者说在扩博当中，你还是希望人和人之间有更加多的沟通吧，对吧？那沟通的时候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是你怎么刚开始去起一个话题，对吧？就刚刚见到你，刚刚跟姚，你像两个爱人在一起。
不好意思，稍微打断一下，老板这里说的爱人不是相亲相爱的爱啊，是字母的 I， 也就是内向 introvert， 反义词就是艺人 extrovert， 外向人，
对吧？那怎么样有个话题呢，对吧？你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元素，让别人很快的可以跟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主题。那有很多，对吧？你可以做很多的选择。那我当中的选择就是粉红色的围巾，对吧？一旦有粉红色围巾的时候，那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还是什么什么样，老板还是小人，大家都会来问你这件事儿，对吧？那我们爱的人最喜欢就是别人来问 ，right？ 我们愿意回答，而且我们其实蛮渴望跟别人交流的，对吧？但是我们呢不喜欢主动跟别人交流，对吧？所以你马上就可以过了那个第一个坎，对吧？你过了一个第一个坎的时候，哎，后面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那一旦话匣子打开的时候，那人和人当中这种一对一这种沟通就非常容易了 ，right？ 所以这是，然后这当中你做了一次，你觉得哎还蛮有效，你就做第二次，而且你会看到说，一旦在一件事情上面一直做下去了以后，那当中的效果就会演变开来，然后就变成了对吧 ？George 喜欢粉色，对吧？这个，然后就一直是延传下去，不管是之前在微软还是对吧，在扩博，然后呢，这个事情上面我还真的是查了一下 GPT， 对吧？我说这个粉色对男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吧？这个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对对，这个给出来的 answer 也比较中规中矩啊，说这个对吧是 love， 对吧？然后说是 passion， 对吧？然后说在中国的话是更加喜气的 festival， 对吧？我觉得它跟红色有点混啊，但是 anyhow 是这个意思。然后在日本的话是代表着樱花，对吧？那就是春天的到来，对吧？那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season 开始了 ，right？ 所以这当中还我觉得还蛮跟自己的这个性格比较相匹配的 ，right？ 就我觉得我做事情是60%是 feeling passion，right？ 这个 40% 是国际，我肯定是往 passion 那边更加偏的，对吧？那我想，哎，这个颜色可能跟自己也比较的这个相符合，又可以有这样子一个 topic 出来啊，所以 pink 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点，所以我也 encourage 很多 I 人在公司里面，其实公司里面很多 I 的同学，对吧？自己找到一个点， right? 可以更加的把沟通的桥梁去打开啊！你会看到，这沟通桥梁一旦把它打开以后，你会获得非常多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没有 expected、unexpected， 对吧？这些 feeling 也好，或者说是这种 unexpected 这种 results， 很有意思的。
好了，让我们回归一些这个工作相关的话题。我知道老板过去这段时间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在海外也见了不同的这个风店啊、零售的客户，所以想问问老板有没有一些什么趣事可以分享，一些这个感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对，我们先讲 NRF 吧，就正好一月份在 NRF， 其实是我第一次去 NRF。
不好意思，我又跳进来了。老板这里提到的 NRF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的缩写。国家零售联邦其实是一个美国的组织，但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早早扩大到全球化的一个最大的零售行业的一年一度的会议吧。今年年初是在纽约举行。
我总体的感觉，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在往数字化啊，在往这个 AI 上面的这个推动性是非常强的啊。这后面的大的推手就这些大厂，对吧？这个微软啊、谷歌啊、Salesforce 啊，包括很多的这种硬件厂商，像索尼啊、Fujitsu 啊，然后那个 Toshiba 都在那里，就大量的这个厂商，往这个数字化和往 AI 上面去推动啊，所以这个大势已定。我觉得这不管你是大厂还是小厂还是做这行业，大家肯定是在这上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啊，这个大的方向肯定是这样。但是呢，再反过来说，当我们去到一个个展台去跟别人去聊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杂乱无章的。啊，然后大家给出去的这些声音也好，或者给出去的这些 pitch 也好，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啊。而且很多时候，因为这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推动，对吧？大家都觉得技术要改变这个行业，技术要帮助这个行业，技术要让这行业可以有更加大的增长。因为是技术和产品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大家用的那些术语啊，是非常技术性的，对吧？对我们，对很多做 AI 的这种公司，或者做 computer vision 的公司，大家还在那边去讲，哎呀，我的 accuracy 是 98, 99, 95, 对吧？都还是用这种其实非常模棱两可，但是又非常难 measure 的这种，而且非常难理解的词，在和品牌商和零售商说。Right?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一个零售商或者一个品牌商，我既然跑完了一圈了以后，我觉得他们最容易形成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 confusing 中文是什么？
困惑，
非常困惑，对，非常困惑啊！这个不知道到底哪家公司会真正给我带来价值。那在这么多的这种杂乱无章，或者说这种对吧？那时候团购那时候不是百团大战嘛，对吧？现在其实很相似啊，这个对吧？几千个、几万个。对吧？号称自己是有很强的 AI 能力的公司，在这个环境当中，对吧？都做非常相似的事情，哪家公司能真正的跑出来？而且这个跟百团不一样，百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闪电战，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短平快的一件事情，对吧？谁钱烧得多，谁的运营能力强，对吧？谁子弹更加多，对吧？谁就会营胜。但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吧？那时候美国一家很做的蛮好的公司叫 Groupon， 对吧？你还记得 Groupon 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是跟腾讯去做 JV 的，记得吧？就大家那时候都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赢家，对吧？美国已经玩过了，把模式放在中国，对吧？又是打外企，而且又跟腾讯在这儿做合资公司，大把的钱烧下去，他们肯定赢，对吧？不是很多人都看好美团的 ，right？但就在这一些事业当中，这一步一步去走下去，到底哪家公司真正能营胜在这个环节，我觉得这个 nobody knows。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事情更加是一个马拉松啊，真的是个马拉松。 啊，这东西没有一个 to C 客户，你说我给你钱，对吧？或者说 to B 客户说，哎，客户啊，这个对吧 ？discount 到对吧？很便宜，很便宜，你来，我就让我来用，甚至说，哎，我贴你钱来用，这个在 to B 行业不是这么玩的。所以我觉得对这种 confusing 的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更加可以给我们更加多的时间去考虑啊，更加可以给我们多的时间去从客户的角度去想他怎么会来分析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在这么多的这种公司里面去胜出，而且在长久战的时候，口碑会变得非常之重要。不管是友商也好，还是说不认识我们的公司也好，就是听到阔博说，嗯，阔博还是比较扎实的，就他会用很多种词汇去描述嘛，对吧？就是说比较的 technical， 对吧？然后的比较 grounded， 对吧？他们手上有两三个大的客户，对吧？还做的不错的，就没有人来说啊，这种东西胡扯的，对吧？斯里兰卡3000个人，对吧？就你刚还不会有这样子这种上来给你去贴标签的 ，right？ 这个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啊，这也是靠了我们在这个六七年的这个积累，可能这。对吧？那很多时候人家问你们公司的基因是啥？我觉得这个基因是，对吧？别人怎么看你，给你去这个画像怎么给到你，这就是你自己真正的这个基因所在 ，right？ 所以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服务客户，对吧？然后扎扎实实的去帮到这个客户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基因吧。希望在做阔博的话，对吧？可以做个百年老店。我觉得时间才是真正能，对吧？就 tell the difference。啊，这当中可以看到有这样子苗头啊，其实我还是蛮欣慰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在 NRF 上面也就想到的一些东西啊。还有就是花了蛮多时间去跟竞品聊的啊，大家一直知道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跟竞品去沟通去交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真是很重要的。就是而且市场是不大，我跟所有的这个竞品的这个老板们都说，这个今天来说，对吧？这个大家都守住自己一小块的东西，其实这个自相残杀，对吧？把价格去搞得很低，但这东西其实并不真正的去帮助市场，对吧？你这市场的蛋糕其实非常非常之大。那今天客户非常的 confusing， 那在这当中我们能做些啥事情，能让大家觉得说，哦，整个市场是往上面去推动的，然后每个人，对吧？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这个产品的优势，有自己的技术优势，有自己的地域优势，那把自己的优势给显示出来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的市场是应该零售商和品牌商当中有个桥梁，对吧？这个桥梁就是应该零售商把这些数据全部都拿到了以后，品牌商去作为一个服务的模式去 subscribe， 对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对这个竞品去做一个 subscription。 我说这个最后这个业态应该是长这样的，而且我很相信这个业态，所以我们会在这上面一步步的往前走。这个在整个创业的这个路程当中，这玩意儿叫 PMF 嘛 ，Product Market Fit， right？ 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做这个事情，在这个对的时间点去引爆啊，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而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忽略这个时间点的这个重要性，对吧？用一个词去说，这叫 timing。Right， 你更加早了，再早了去做的话，对吧？那你就是先驱，对吧？然后你做更加晚的话，你就是，对吧？你就会被拍死在沙滩上。所以你在当中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而这时间你可以作为一个 market maker， 你去把这个时间自己推动出来。那很多时候那可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对吧？像我觉得现在的时间，我自己隐约的会感觉到我们一点一点的在往这个方向去推动。所以聪明的品牌商，大家一定会先想到这点，然后希望你这个花时间花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无非就是你的技术是不是 ready， 你这当中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ready， 你这当中是不是找到这个对的人很重要，对吧？去推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叫成 PMF， 而 PMF 其实是很需要运气的啊，你运气不好的话，你可能就，对吧？就找不到那个时候。对，很多人可能现在还不知道雅虎的，对吧？这真的是，就，对吧？当年就谷歌100万美金想把自己的搜索引擎卖给雅虎，雅虎说太贵了，我75万美金收，对吧？就当年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你今天看到那个巨头是当年做的最好的、跑最快的、最有钱的、最能把它做出来，这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right？ 但我们今天往后看的时候，大家都记得那些大头，然后说，哎，他们的成功的 formula 是的，这个 it doesn't apply。Right，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 PMF 这种 idea 一定要深层次的一点去想说，我这件事情怎么一点去把它给做成？别看到这个东西成功了以后，去看看他说，哎，成功的也是最没有意义的东西， 啊，大家花时间花精力去看看别人怎么 fail 的，啊，这是最好玩的事情，因为所有的 failure 这当中都有很多的共性，啊，我很喜欢看这种，对吧？不成功的人写的书，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对吧？怎么 fail 的一个个地方，这种坑我肯定会再要踩一遍的，对吧？那我就是踩的越少越好，这些就可以了。成功的这东西没啥看的，因为他而且他肯定会包装自己啊，那时候做怎么怎么一步步过来，好像很顺的，逻辑很通的，一二三四五马上就到六了，不可能的。对吧？那都扯淡的事情，所以这种成功的书少花时间去看啊。我好像偏题了，对吧？嗯、啊，对，
也是感受
啊，啊，对对，所以没办法被锻炼出来的，放在这儿就可以聊啊，对对聊啊，所以这是在零售上面的一些感触。但我真的是觉得，在今年，其实我们的客户 they're getting ready， right。而这当中的逻辑我一直是很喜欢去找到它后面这个根本的原因嘛，为什么这段时间会听到这么多声音从客户那边来对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感兴趣，想 deploy， 想往前推动，其实是跟整个的大环境是有关的，对吧？之前的业绩不好，大家都说疫情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东西很容易解释，这解释你也不能说这个没有疫情，对吧？或怎么怎么样，那你业绩不好了，你这个当中股票差一点，对吧？然后现在美国股票又是比较好的，这个好有好的问题，差有差的问题，股票差，对吧？这个叫什么，你的股民要来搞你。哎，在国外的话，现在对吧，这股票很好啊，对吧？超级好，对吧？都是 all time high。好，在这个时候，那其实作为 CEO 也很害怕的，对吧？下个 Q 要增长的，那增长不来怎么办啊？对吧？今天整个的市场当中的 spending， 就是花钱的这个速度其实是不快的，对吧？股市好是因为这个真的美联储这个很牛逼啊，对吧？这个当中的这个 employment 又好，这当中的这个利息，对吧？又说哎要开始降息的，股票又是最好，这个东西是最漂亮的一个软着陆的点，在疫情之后，好，他做到这一点了以后，但今天真正的美国人在花钱这个 spending 其实没有跟上的。对吧？所有的 retailer 或所有的 CPG 对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之敏感，他知道这个 spending 最后就是会 push up 或者 push down 你整个的这个经济环境。OK， 所以大家都在做准备，说 OK， 我如果数字不漂亮怎么办？第一，大家手上不会有太多钱去砸，说哎，我再花很多的 marketing 钱去把自己的这个消费值拉上来，不可能做这件事情。Right， 因为大家今天的事都是说，哎，我要瘦身啦，对吧？我要降本增效，所以好花钱去拿市场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那我这个今天的这市场可能要跌一下，或者我增长不要没有这么快，那我怎么办呢？我要知道为什么，对吧？一旦品牌商和零售商开始要问为什么的时候，哎，后面数字，对吧？后面这些数据就开始变成重要了，对吧？但品牌商今天是什么拿数据的啊？通过 Nielsen。对吧？拿点数据过来，通过自己的这个经销存拿点数据过来，对吧？但今天这些品牌商跟最后的客户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盒，那黑盒叫啥？叫电嘛，对吧？你大家可以想象的出来吗？就有一个这么对吧？一个千亿的一个市场，对吧？ somehow 我花钱的人跟我最后的这个客户当中有这么大的一个黑盒，哪有这种市场啊？对吧？我们今天做的一件事不就是点亮这个市场吗？把这个黑盒变成一个白盒吗？不仅我们做的事情，这不可能所有全部点亮，那么就一个开始去点，一个一块开始去做，对吧？这变得很重要，所以大家会看到，哎，开始一点从小的规模变成大，中国规模变成大的规模，对吧？之前是一个 wave， 这个一个 Q 一个 Q 去做啊，现在变成一个月一个去做，你做一个月就够了。对吧？不可能的，他尝到了这个一个 Q 的甜头以后，就要一个月，一个月甜头以后，想要什么？一周，对吧？一周以后想要什么？我每天是不是可以有这个数据？但到那个时候，怎么可能还会每天有人帮你到店里面去拿版数据让我们去？这不可能的嘛！那变这个事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最后会逼着 retailer 去把店里面变成数字化，能把它变成个服务给到品牌商，所以这当中的这个逻辑是能讲得通，而且肯定跑得通，而且是品牌商都需要的。哎，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一点一点去走到那个拐点，那个 tipping point， 对吧？只是我们得努力，但很多时候我们努力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太小嘛，对不对？但怎么样让大厂绑这些大腿，让他们去努力，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这次去 NRF 的时候，我们看到像这种硬件厂商，什么索尼啦，像这种 Panasonic 啦，像这种什么 Toshiba 乱七八糟公司，全部都有店里面摄像头，都在布店里面摄像头。喂、right ，这很好啊，非常好啊， 大厂在说这句话的，大厂在往前面推，而且先推的一定是硬件厂商，他们要卖硬件去。对，然后你看看他们后面说，我说哎，你们后面接了啥东西，对吧？谁的软件谁帮你处理啊？对吧？啥都没有的，对吧？但硬件先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们会去帮助这些零售商去洗脑，但我 guarantee， 我保证这件事情一定是他们碰一鼻子灰的。零售商很简单的，你帮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对吧？你一个摄像头多少钱？对吧？$100，我去，$100一个摄像头看一个倍，对吧？你知道一个沃尔玛里面多少倍吧？开玩笑了呀，对吧？
零售行业里边一个倍的理念就是货架上，可以比较简单容易看出来，一个自然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通常说一个货架的一段。它不一定是真正那个地方有挡板，但是你站在这个货架前面，你是可以看，其实从它摆放的产品怎么样来说，都可以看到它分成一段一段比较等宽的距离的，所以这个就叫背。那可以很容易想象，光一个货架上面就会有多个背，那一整个店里边，它能有很多很多很多背的。
怎么可能去花这么大的这个硬件钱？所以最后这种东西会变成，要么这个硬件是非常非常之便宜的，对吧？要么就成本价卖出去，然后在软件上面赚钱，对吧？你像最后给到客户，你说哦，我今天就给你这个 picture， 你没有任何的 processing， 我就把 picture 给你，肯定崩溃了，对吧？这个数据不是越多越好啊，这是精准的数据越多越好，对吧？是针对你的数据越多越好，对吧？最好啊，上面还有一个 layer 说，你不要给我这么多数，你就告诉我这当中的一个个的 event 就好。一定是我们这样子这种很精细的数据会给到你更加好的一个 prediction， 对吧？所以在这市场上面，我是非常非常 bullish，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在一点一点一点往我们想象的那个 tipping point 去走啊，不会很快。但是会一步一个脚印，一步脚印往那方向去推动的。我们当中只要去 ride 这个 wave， 我们当中的 technology， 我们自己给到的产品，我们自己的 use case 是最清晰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这么大的市场当中，一定可以分到一杯羹啊，也可能去 lead， 是不是很有信心啊？这就是这样子，我这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对吧？那这种东西可能也蛮难装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不知道，要不知道，对吧？这当中我觉得，当你聊很多细节的时候，这种画像就出来了啊！我喜欢跟大家，我可能比较啰嗦，跟大家画，真的吗？啊，对，跟大家分享这种细节是觉得，然后这种细节能真正把一个 picture 能 paint 出来啊。分店，对，分店的行业，我觉得，就整个大的新能源的这种推动啊，是还是非常非常之清楚的啊。大家不管是对吧，这个有这种碳中和，没有碳中和，有 ESG 没有 ESG 公司，大家一定要贴个 ESG 的标签。这个东西今天来说，对吧？你就是个政治正确，大家会推动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上面的 spending， 在上面去做的这个事情，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中国市场上面非常认可阔博的品牌。哎，我觉得这个很牛逼，就做六年在一个行业当中，今天这个不管在零售还是在分店，对大家对阔博，就大家会对阔博是有一个这种 market leader 的这种感觉。阔博对吧？你们价格高，东西好，对吧？啊，这当中就是当你自己的产品和当你自己的技术好的时候，你是可以对吧？这当中就至少比较平等的可以跟客户去沟通，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客户对我们期望值也会非常之高。啊，就从客户的角度来说的话，大家都在 pitch 我这个外观行检，对吧？这个外围行检，那 external inspection 他们就觉得这玩意儿就是对吧，白菜了 ，commodity， 所以价格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个一定是个趋势，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定会越来越低。但是这没有解决整个客户对后运维市场的一个需求，这当中只是当中的一小块，是解决的第一步，对吧？外观做了以后 ，internal 对吧？内部巡检了以后怎么去修？修了以后这个跟数据怎么关联？就整套东西对吧 ？LPS testing 怎么去做？就整套的东西，客户都要来，对吧？有时候客户觉得比我们急，他们在里面说：“哎，你什么时候有下面的产品？你什么时候有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对吧？”他们其实是更加在推着我们的往前去走，去推动，对吧？所以我觉得在风电的行业当中，速度非常关键。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做技术、做产品，同学们就做一旦做细，一旦是做到就深挖下去的时候，你会 lose 这个 focus， 你不知道你要往哪儿去。 而且你不知道要往去要多快或者是多慢，这当中的速度你就会一下子就不关注了，你会关注这一个点。但你在做一个这个产品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去在做一个行业，你要做一个行业 leader 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一个点上面发力，然后 somehow 这个东西就会爆变出，这个运气的成分太高了。Right? 所以怎么把这个点变成一个线，然后变成一个面，你能真正的去抓住这件事情，一步步往前走，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你到底在做哪个产品，哪个产品是 good enough？对市场来说 again 又是个 PMF、right? product market fit， 你做这个产品跟你市场上面这个供应这当中是不是能对得起来，这个变得最重要的事情，对吧？不是说我在一件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事情，我要工匠精神，我们做的很细，怎么样去做，然后你市场已经丢掉了，对吧？一堆的人已经冲进来去做，这个不行的， right？ 所以这当中的判断，大家每天就做的这个事情跟这个花多少时间有多少大的产出，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跟我们这个最终方向是不是今年可以 release， 然后明年就 release。 这个风电跟零售还不大一样一点，风电这玩意儿就是一年的，你 miss 的这个窗口就是明年的事情了，对不对？它当中有很清晰的一个周期的，哎，所以怎么抓住这种周期，怎么一步去做，我觉得非常非常之关键。我们在海外其实看到当一个合作伙伴过来跟我们聊的时候，非常尊重我们的，那么他知道我们技术啊，他们自己做过很多的 research， 他看过，哎，有这样子的公司，这种合作伙伴，对吧？他们有的什么？有的是客户，他知道客户有需求，他们天天跟客户混的，但他们没有什么，他没有技术，没有产品，所以他们就上他们市场上面去找产品，看到我们，哎，又是在中国，对吧？然后又是对吧？身段又比较柔软，对吧？然后我们呢自己产品又做的比较好，他们最喜欢跟这样子公司去合作了嘛。我要是他们，我也肯定找我们，你不会去找人家丹麦公司，对吧？所以这就变成了，就为什么会我们当中是有很大的优势在全球市场上面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当中的这个机会非常非常之大，非常非常之大啊。这只是我们自己怎么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多跑客户啊。我也非常这个希望大家能见客户，你见了客户以后，你自己的感受和感知就不一样。
那老板刚讲了很多，就是大的这种市场环境啊，然后方向。那如果落到我们自己的业务上来讲，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零售和风电两条线来讲，最大的挑战分别是什么？
问题问得很好。我想想看啊，这个其实风电和零售都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市场就是会非常的 tough， 不管你在扩博还是在外面，对吧？我们其实跟很多在非扩博的同学们都有接触，外面市场不好的，对吧？应该说很差，对啊，有人离开公司两三年，找了三四份工作的，没办法，市场的环境就是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能再用五年，对吧，前的这个态度去看今天这个市场。而且我觉得我其实在二三年很焦虑的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个整个的市场在做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而你们自己想一想，因为有大的 Gen AI 的推动，整个的公司，就整个的这个，就讲大一点，就是你自己社会的这个 structure 在改变，就在你自己脚下在改变，每天都在改变。这东西没办法，你不管你自己想不想承认哈，你自己想不想去接受这件事。我女儿呢，就是我女儿喜欢画画，对吧？我女儿很讨厌 Midjourney， 说哎 ，Midjourney 把我的工作拿掉了，对吧？那我说你这个东西，这没办法，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的趋势。对吧？就像当年你说，哎，刚刚出来，对吧？这种 internet 说啊，为什么这个 internet 可以做出来大事情？这个没办法的，这个当中有一些工种在每一次这种技术演变当中的话，就会被淘汰掉。哎，没有办法的。但这次的淘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group，
白领，
而且很大一批的白领会被淘汰掉。这个没有办法的。我今天这个东西这是。很多人不愿意跟你讲，对吧？说哦，这个都模糊会一点点，不会一点点模糊的。大家知道推特这家公司吧？你知道 Elon Musk 把这家公司买了以后，干掉80%的人，知道吗？你知道这家公司现在活得非常好，知道吗？干掉80%的人， 想想看 ，Twitter 能干，你觉得你觉得微软不会干吗？你觉得 Google 不会干吗？你觉得 Facebook 不会干吗？为什么现在股票这么好？他等着你干这件事情呢。他跟上80%人，80%人是什么？你觉得都是助理吗 ？No， 研发。后面的日子是会非常非常不一样，天翻地覆的改变。Right， 这大公司一定会小型化，小公司会变成微型化，因为手上的工具非常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你一个人可以顶五个人来用，这种事情都是在非常非常大的演变过程当中。所以这种大公司小型化，小公司微型化，创业公司三五个人就可以赚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在一个行业里面做非常之深，这一定是这样。就是你当中的这种我叫多面型的专业人员会非常非常吃香，但是一定是多面型的专业同学，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要有18般武艺，
符合型人才，
对吧？18般武艺就是这样子啊，对吧？就不要觉得说，哎呀，写 code 就是研发同学们，写点 Python code 的任何人都可以，我女儿都会写 Python code， 对吧？这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每个人说你自己肯定有你自己最强，你最强的一点一定要强，但不是说你最强的点非常强了以后，这件事情其他都是别人来做。我最讨厌跟我说，哎，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是那个人做，不是的。你花多少时间去学这件事情？你花多少时间真正理解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人做出来的东西，你是不是能 verify 他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这就是符合性人才，你自己必须要想去了解，想去做，想去你的 reach 要更加大，你才会在后面的20年和30年当中真正有立足之地，不然你就被这个社会淘汰掉。Right， 就这今天我们面对的这种行业会非常的这个严峻，这比之前，对吧？什么互联网啦，什么手机互联，那都这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这是第二次工业化革命。Right， 没有经历过的时候看看工业革命，对吧？那时候这一步步怎么过来的，对，一定会有大大起伏的，一定会的。Right， so get ready。对吧？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代，这个拥抱这个时代，你逃不掉的呀！我跟我女儿说，不可能的，这个东西你不喜欢，你没准你找到自己能发挥自己的能力的这个地方，把没准你作为你最好的一个伴侣，最好你的 companion， 最好的 tool 去做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在这样创业公司当中，你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行业里面最最最最前沿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市场也好。不要浪费掉这样子时间和资源，这是你为什么在家创业公司，是因为你能接触到。如果你在家几万人的大公司里面，你就做这一小块的东西，你接触不到的，你并不知道这个市场的演变有多快的，这是大公司和小公司最最大的区别。但是在这个大公司里面，对吧？我那时候这个离开微软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在这儿就是温水煮青蛙，我自己会觉得一点自己能力在一点点钝掉，对吧？我花时间搞什么？就哎 ，align 这个 meeting，align 那个人，对吧 ？align 这个东西，这太无聊了。人生不是 align 啊，人生最后是要去 create， 对吧？所以我们有创业公司，所以我们拉了这个志同道合同学们在一块去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忘了初心嘛，我们就想去做这件事情嘛，对吧？但真正的，我觉得后面严峻的这个点就是会有更加少的人聚在一起，会产生更加大的价值。这以后的。公司不管你是很大公司还是很小公司，一定会按照这个条路一连去走下去的。哎，就是之前因为市场好，所以必须用重金把大家拉在一起，然后变成那个，对吧？很体力的活，大家一块去分，这市场已经没有了。哎，而且中国经济进入了下一个时代，对吧？但是这是更加实际的一个生活，就我觉得活得会更加的 real， 对吧？因为你每次去做这件事情跟最后的那个结果是有很清晰的一个反馈，这个反馈会来得非常快。Right， 所以是真正去能，对吧，有价值，能知道你 worthwhile 的时候，我觉得这会比较的 exciting。 但在这个时间上我也跟大家讲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reflection 哈，这个自己在想的，就是公司当中需要有两批，批就是在造产品的人 ，right， 这当中统称为 engineer，right， 还有所有其他人做的这件事情，对吧？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收集信息和卖产品，就两件事情 ，OK。然后其实你作为 engineer 这在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块自己做的这个时间还得往搜集信息里边要去考。你自己想想，就是当你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有价值？因为老板叫你做一件事情。That's it， 就你老板叫你做你就做吗？对吧？你怎么把一件事情变成从老板叫我做变成你自己想做，还有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我真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把这个想法给转变过来？你是不是要找到 reason， 找到兴趣去 convince 自己说这个东西是应该做的，是值得花你的时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宝贵？时间嘛，其他东西都可以买的，你时间能买吗？老了就老了，头发掉了就掉了，对吧？回不来了呀。你为什么值得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想过没有？要 convince 自己啊，不然你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的 passion 的。反正我不能做的，所以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想说，哎，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做？老板会给你，你产品可能给你，对吧？但这些都是二手信息，你怎么去找到信息，让自己 convince 说这件事情得做？然后找信息，我跟你老板，跟你旁边的人去说，哎，我们是应该做 A 做 B 做 C，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这种方法去做，因为我看到更加多的东西。哎，这当中是公司的一个地基啊，对吧？然后其他同学们全部都在外面去 collect information 情报。今天的世界，信息是最重要的。你没有信息，你在那边就瞎打瞎搞，对吧？但 information collection 这件事情，你的 curiosity， 我们自己的，对吧？价值观上面 curious 好奇心，为什么把好奇心写在那边？对吧？你价值观是啥东西？你缺啥嘛？对吧？我就好奇心，我缺的我还是很缺的，真的很缺的。对吧？这是我们得补啊，我们得补这个课，因为把这个课补好了以后，你会看我们自己当中速度一下子又会上来，因为你的判断会更加的准确，对吧？这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你判断准确，你做事情也会更加有激情，你做事情也更加激情，出来的东西会更加好，出来的东西更加好，客户就更加喜欢你，客户就会更加给你买单，这东西全部都是串在一起的。 To B 最好玩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你不肯掉链，你说哎，我就做这当中一块，其他东西都是别人的，别人给我啥我就听啥。二手信息打折打折再打折的，我最讨厌二手信息了。二手信息过来的话，我自己会 verify， 我会去把它放在我自己的一个思维框架当中，看这玩意到底 fit 不 fit OK， 我有空我再去 verify 一下，不 fit 我会很快去 verify 这个信息到底对不对。我一旦知道这个信息对和不对，我对这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人其实对市场的适应是非常敏感的，这人对市场是不知的，对吧？你绝对不要有这种想，还有这种想法说我能把事情和人分开，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不要有这种幻想。哎，那我有个亲戚，他就是做这个，对吧？他是做 quant 的嘛，啊，反正就是搞钱的，就是那种就用算法搞钱的，没有一年不赚钱的，对吧？但你知道他自己这个工作一半的时间在干嘛？在卖。你做了个很牛逼的东西，你今天在赚钱的，你觉得大家都会来找你的？不可能的，要卖的，对吧？要把自己的这个做的东西推销出去的。你不能把它推销出去，这玩意就被淹没的，因为市场上面的信息太多太多了。人家怎么会在一个，对吧，这么多的稻草里面去挑出来一根一根针啊？而且还其实你的针，而且你就是很牛逼，凭什么？这个东西得卖的，这得去销售的。大家不要觉得销售这件事情是很 low 的啊，好像是按别人干，不是的。You're selling every day， 每一天你每做的一件东西，每做的一件事情，你都在卖。你想过没有？每做的一件事情都在卖。 你每天在做每件事情 you're sell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我之前一直说 insights， 那现在我更加简单一点，情报，有信息我们就有判断，有判断我们就可以做决策，有决策我们就可以去执行，有执行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东西。所有东西 的源头是信息， right？ 就不管是 HR 小姐姐们，就我叫他们在干嘛的，天天在去爬简历啊，跟人家打电话。你觉得打电话真的在 interview 人家？但我跟20个人、30个人在这个市场上面聊，我马上一堆的八卦就知道了。这家公司在裁人，对吧？这家公司已经欠了很多薪了，对吧？这家公司客户掉了很多了，对吧？这家公司创始人在撕逼，事情全部都知道了。知道以后你就有判断，觉得哎，如果这家公司闹翻天了，那他肯定不可能 serve 好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谁？我应该跟他客户去聊聊的，是不是这道理啊？就你对市场的这种把控和你对市场的这种感知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东西都是情报，对吧？HR 都会给公司带来信息，对吧？做硬件，对吧？这一到华强北就跑一圈，你就马上知道整个的硬件市场在往哪个方向在偏了，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东西。但关注东西，其实大家都外面关注东西都是我们想要关注的，怎么样让它更加便宜，怎么样让东西更加的好，无非就是这两种，对吧？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 magic 在里面的，无非大家在上面花，而且肯定有人在不同的方式方法上面去花时间。你唯一的判断就是这个东西靠谱还是不靠谱。但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软件同学们一样的嘛，对吧？你们肯定有自己的小兄弟们的，对吧？在哪个行业当中做啥事情，这个当中沟通交流，哎，对吧？大家现在都在往这种什么 microservice 去做，大家都在用 Ruby on Rails， 大家都在去用 Golang， 对吧？大家现在已经不靠，就这种信息是很重要，因为这东西就是个趋势，哎，对吧？所有的公司今天大家都在去买 Copilot。对吧？还有多少人没有用？你看你的竞争对手没有在用，你知道这家公司里面的这个产出比肯定会很低，或者说他们 CTO 根本就不懂应该怎么干这件事情，对吧？他们 engineer 根本不懂，来，判断都是从各个角度，所有的这种信息把它放在一起去做这些，对吧？开卷考，我把这个答案全部都告诉大家了，对吧？是不是愿意写在这个考卷上面？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这是 up to everyone。好的，啊，好，好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有没有什么你还想 comment 的？
我其实是一直在跟我们团队的同学也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今天真的需要去考虑自己怎么样去变成一个全能手。啊，怎么样去有真正的三头六臂的这个 capability？ 你其实你自己是个很好的例子，对吧？我们就敞开来聊，你就为什么我一直对吧？这个非常非常对吧 ？I'm your fan, right? You know that, right? 就我一直是你的粉丝，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觉得这种全能手在之后的这个 new AI world, we call it AI 2.0 world 当中会真正的 excel, right?It's really simple. It's because 你当中的这些 tools 都在你的 fingertip 旁边。You have all your tools around you, right? 其实这当中你又可以变成一个非常 artistic person to build something, right? 你有 products like Midjourney, etc. 对吧？你又可以去写一定的这个 code, 而且你写了 code, 虽然你不是 you're not the best coder in the world, 对不对？但是哎，你当中是有对吧 ？GitHub 的 copilot 可以帮助你一步步去做你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 ，as long as you're logical.Right, 而且 you're curious, therefore that you're going to understand, 哎，这些人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这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我需要对吧？需要真正的去找到客户的这个痛点。So you have that, and you are willing to talk to or engage with other people.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愿意把他的痛点去分享给你。So if you have all these tools and capability within just you, what else do you need? 其他的东西，对吧？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 outsource 给到另外的公司去做，这样你就可以去 focus on 你的 core capability, and you will keep most of the profit. 我觉得之后以后的公司会变两极分化，你要么就是有这样子像微软啊、Google 啊、Facebook 那些超大超大的，就是 trillion dollar company, 对吧 ？And then you're gonna have these, you know, 1 to 10 people company, 对吧 ？That generates tens of million or hundreds of million dollar.Right. 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and 我觉得你的春天到来了，对吧？
我也觉得，对。 对，这有点像那个 Matrix 电影里面，就是现在这些工具就是好像想学什么东西就马上能变成一个 master。
对啊，是啊，对啊，而且你其实今天来说的话，你并不一定需要变成这个 master, right? You just have to be
这是一个控制者。对
exactly, you just have to be that user, 对吧？而且你的 user capability 是你能多快的时间当中有这把不同的 parts 能拼在一起，对吧？我觉得这种 combination of your tool and capa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oing very specific down one path.
嗯，好，每期节目最后还会请嘉宾做个 recommendation, 那这个东西可能可以跟就这个推荐可以跟我们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你甚至我可以这样 challenge 一下，就是你在新加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这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当你 move 到一个新的国家，在那个国家会花很多时间的时候，你其实对当地的这个人文，对当地的这个 culture, 对吧，习俗，会有更加的深的一个理解啊，这我觉得是最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要 look, 我有时候在想，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在大学里面，对吧 ，and I had you know I had time and effort, 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种 math and sci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 这种 class 上面 ，what would I do, right? What are other things I would do? 我觉得当中我很大的一块东西，我没有花时间，没有花精力去做，现在在恶补的是关于那个 psychology 啊，是关于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Right,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I would call it 大事 ，right? 这是看大趋势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不管是 finance 啊，还是从 computer science 啊 ，engineering etc. 这些东西是不能说小事吧，就是这东西是在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 task,
我点上
对吧？对，一个点上，一个就是 micro, 一个是 macro 嘛，这个当中的这个区别。而在 macro 的这个方向上面，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个工科的这种思维，工程师思维，所以没有花时间去看这个。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在你还记得那时候是谁写了一本这个 The World is Flat, 对吧？就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也看过。
Friedman 是吧？
对对对 ，Freeman, 对对对 ，Freeman 写的那个 World is Flat, 就在那个时候，虽然它是畅销书，你看这个事情，你会觉得那个都非常 positive, 对不对？然后在那个时候说，哎，这个非常 logical, 说，哎，为什么，对吧？就中国的 manufacturing, 中国的 supply chain 可以到美国去，大家就在当中的这个 latency of all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product the transformation 就是非常非常快，哒哒哒，这个东西都是正向的 ，right?、I think that was a given, 就它无非就是说了今天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right?But I think the more interesting thing is what's happening now, right? 当今天大家都有非常多的 friction, 在全球有非常多的 conflict 的时候 ,try to understand why are these conflict happening today? 而且是在不同的地方都在起来，对吧？不管今天是在中东啊，还是在欧洲啊，还是对吧，在全世界，在美国内部，对吧？在美国的两党之间 ,all these things are happening, and they're happening almost in the same time. How did that come about? 这当中其实是不单单是跟对吧我们自己我们的 upbringing, 我们自己的这个capability, 我们自己的 culture, 我们当中这东西有关。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块是跟之前的20年30年的这个 technology 的 advancement, 这种 information 的 free flow, right?、Letting people know, 就今天的这个 social media, 对吧 ?How much information does it, just all kinds of crap, right? Gets into young people's head.Right, 这当中不就你说美国在看说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ith TikTok? 就这种东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one-sided argument 说啊对吧它就是要打 TikTok 因为它是中国公司不是的。你再看看这个 TikTok 当中去传递的很多这种信息不管是 the right 还是 false information, 但 false information 和你当中是真正的 information, 这当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很多的信息全都是 gray area 的 information。对吧？但你的 gray area information 你传递到给人，但这个人没有他的一个很强的 capability 去叛变，去 understand 说 what is right or what's wrong, 或者是 what is my value, what's my principle, 这非常非常吓人的。
就叫那个 media literacy, 是吧？媒体阅读能力。
Exactly, exactly, right? 所以就对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来说的话，他们今天有没有这个 capability 去平衡制衡一个 TikTok 的 engine?、 一个对吧，这种 WeChat engine 对吧，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这种 engine 在哪里，一个小红书的 engine。 我可以说就是今天两党要想去说，哎，我们要 ban TikTok， 这都是无用功啊。Right, you're never able to go to stop these things from happening. Right, 这当中一定是有更加其他这种方式方法去 maneuver， 或者是让同学们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加大的一个辨别能力，去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大风大浪的环境当中，他怎么去对吧 navigate through this craziness。所以我一旦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看得到说其实这儿的同学们也是非常焦虑的，非常非常焦虑，不管是文化上面的焦虑还是从学习上面的焦虑。这儿就我跟你讲过嘛，对吧，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补课的这种机制啊，补习班的这种机制非常非常可怕的。它有一幢这种16层的楼，每一层就像个筒子楼一样的，每一层都是一间小房间，每一间小房间里面全都是一个补习机构。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数学，你从所有的这种文化课，到你的这种 physical education， 到你的这种 musical class， 到你做这种什么 ballet golf whatever everything， 全都在这幢大的楼里边。所以很多家长就是周六早上8点钟把小朋友 drop off in that building，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 building 上下去跑。中午饿了以后到底层有一个 KFC 和一个 McDonald， 你可以 get your food， then you can go up and go to all these other classes again。
哎，你应该
，It's crazy。
我觉得你可以后面有空的话，你就可以写科幻文学了。这个楼本身就是代表了一个人的文化这个所有，然后它变成一个独立的独栋的楼的话，你反正下面也有吃的，你还是能活下去，就吃，然后享受文化。
这个真的是蛮 amazing 的，但你也不会，就很多时候，其实我在新加坡就扯远了哈，就问过一些同学们的问题，说，哎，你们在新加坡为什么这么卷，对吧？他们说，哎呀，我要 get to the top school。我说 fine， 那你的 top school 是什么 ？top school 是 NUS， 对吧？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这个南洋理工嘛，对吧？就两个比较大好的大学。我问他 what's the likelihood of getting those schools？ 他说 15% to 20%。我惊呆了。15-20%， 你为什么要这么卷？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It's not necessary, right？ 你想这个进交大，对吧？就上海交通大学，它当中的这个 percentage out of all the people who are applying for the school， 就在高考要去进学校，它当中是多少 ？0.0002%。Right， 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去卷？这个我能理解，对吧？因为你当中的这个要进交大，要进那个复旦，但当中的这个 percentage is this small。But if you're 15% going to NUS and NTU, like why would you even spend this time effort to do this? Right， 这东西 is a waste of time， 就他们就是刷卷子。Right， 所以你会对这种 culture， 你会想说，哦 ，this is super interesting。那他们这种焦虑和危机感，对吧？是因为他是一个小的国家，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焦虑和危机感，还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更加大以后，他就不会有这种焦虑感？还是说所有的中国人他都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有一种对吧？就 influence， 所以的妈妈在一起以后就会大家被互相给、
FOMO.
对吧？对对对对 ，FOMO right， if you're missing out exactly， 所以你就想去理解说 why is this the case？对吧？国家小，还是国家的这个建立制度不一样，还是说，哎，这因为是一个 Asian culture 或者是个 Chinese culture， 所以在这当中会这么的卷，等等等等，你就会去 try to figure that out， right？ 但我没有一个 basic 的这种 structure 或 tool to try to figure these things out。This stuff I think you gotta go learn right from the you know the Socrates days and etc. Try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and how it has gotten here。所以我觉得这块东西，你越是往外。花时间在那边去走的时候，你越会觉得这些信息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其实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recommendation， 但只是说是什么走万里，走9000里，还是怎么？我们两个中文都不行。
对对对对对，这个
就是又要出去，但是又要看书。
读万卷书和走千里路，对吧？还是走万里路，对吧？走千里路。
对对对，
exactly.
反正你的意思是两个都要有，又要出去看世界，看了世界不懂的东西，又要去学，然后了解。
Exactly.对，这东西是个 iterative process， 你不能说，哎，我前面的10年就是读书，后面的5年就是去走，对吧？这个东西是应该 closely combined together， 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从就现在新加坡不是这个签证也不需要了嘛，所以大家都可以 freely come to Singapore to other places。不过很有意思，就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哈，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在旁边方圆大概二十公里都没有任何的 hotel。It's really funny. So Singapore is built 它的 southern side 在 Orchard Road、对吧 ？Orchard Road 旁边它全都是很多 hotel， 就是非常的 western。然后 if you go north， 对吧 ？Closer to Malaysia 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 local 的。Right, so this 当中的 culture 会完全不一样。你 the culture that you see as a visitor, you come to see the Singapore, you know, near Orchard Road, 什么东西都是非常 new, 非常 fresh, 非常 modern, blah blah blah. 然后你往 north 走的话，你说 wow,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Singapore, right? 所以你在当地去住和在当地去作为一个 tourist, 你当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有意思。
居然新加坡这种地方也有 rural area.
Exactly.
乡下的新加坡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不一样啊！所以 ，look， my recommendation is get out， right， go out。
好的，那我们就劝大家，我们的听众也多去多转转，多学学。我差点说库珀治疗，库珀智能创始人兼 CEO 严志庆 George， 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库珀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R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